辽东城下隋军蓄势待发，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隋炀帝却命令全军火速后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隋炀帝放弃唾手可得的辽东城？而这件事又会给秦琼的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二集乱世机缘。秦琼本是一个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公子哥，但是因为家道中落，不幸沦为一介草民。为了生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夺回祖先曾经的辉煌，秦琼不得不选择参军，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头兵开始干起。秦琼入伍后一直期盼能有一个立功受赏的机会，现在机会就摆在面前。辽东城下只要隋炀帝一声令下，秦琼必将奋勇杀敌，赢得功名。可偏偏就在发起总攻的最后一刻，隋炀帝却意外地命令全军火速后撤。隋炀帝为什么要撤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隋炀帝放弃唾手可得的辽东城？而秦琼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徒兵，生逢乱世，他的个人命运只能被这个大时代的洪流无情地裹挟着。那么隋军的这次撤退对于秦琼的命运又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二集乱世机缘。
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隋炀帝二次征伐高句丽，准备在6月28号这个总攻这一天呢，大伙儿要拿下这个辽东城。岂料呢，就在这一天的二更天，隋炀帝发布了密令，要求全军呢立刻撤退。当时这个命令下达之后，秦琼、秦叔宝呢，作为一个普通的隋朝士兵，他当时的想法呢，和所有的隋军士兵一样，都是先是感到茫然，然后呢又感到骇然。但对于兵士来讲，军命是难违的，尤其是皇帝的诏命，二话不说肯定得马上就撤。隋军的这种撤退呢，它是一种溃逃式的撤退，等于后面并没有高句丽士兵追击。那高句丽30000军啊，还守在辽东城内呢，龟缩不敢出呢，隋军自己趁着半夜先跑了，这一路上就狂逃，一直逃到什么地方呢？逃到过了辽水才有喘息之际，隋朝的军队啊才慢慢喘息下来。然后呢，事情呢也逐渐明朗化了，大伙儿才知道为什么玩命的往回撤。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出了大事了。那隋朝国内出了什么大事呢？隋朝开国功臣杨素的儿子，当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在黎阳造反了。他造反旁边还有一个特有名的模式，就是隋朝的高级贵族蒲山公李密。这两个人造反给隋朝军事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隋朝这些兵士包括秦琼这些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感到非常的恐惧。那对于隋炀帝来讲呢，只有两个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大骇。隋炀帝是吓得不得了，作为隋朝的礼部尚书这么一样的高官，开国的这个勋臣杨素的儿子，他为什么造反呢？杨玄感造反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他就认为自己的父亲杨素啊是隋炀帝逼死的。第二呢，杨玄感就认为隋炀帝要杀他们家族的人，一直惦记他们杨氏家族的人，因此他要造反。杨素这个人啊，是隋朝的鼎鼎名将，开国功臣。杨素这个人对于隋炀帝最最关键。隋炀帝当时我们大伙都知道，他在隋朝啊，隋文帝活着时候他只是皇二子，他最后之所以能够把他大哥皇太子杨勇搬下去，他自己变成皇太子， 杨素是出的大功了。而且呢，他当了皇太子之后，在隋文帝弥留之际，隋文帝忽然发现这二儿子杨广不是好货，他想换他，想把那太子杨勇重新招回来。就在这个最最关键的时刻呢，还是杨素率领军队呢，隔绝了宫内外的交通。我们要知道，隋文帝虽然只有一口气，但是他一纸诏书就能把杨广弄了去，再把自己的大儿子从前的皇太子杨勇招回来。可见杨素这个人对于隋炀帝杨广是有多么的重要，等于他本身不仅是隋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而且他是握有军政大权这样的一个人。那么隋炀帝坐稳帝位之后呢，杨广，隋炀帝这个人是个比较薄情的人，而且呢，杨素这位老将军呢，这位老宰相呢，他也忘了这个鸟尽弓藏啊，兔死狗烹啊这样的一个古训了。因此君臣之间呢就产生了猜忌了，这隋炀帝肯定呢他就要杀这个杨素。为什么要杀杨素呢？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还好杨素这个人运气好，怎么个运气好呢？他最后能善终于家。因为隋炀帝称帝不久呢，坐稳帝位不久呢，杨素就得了重病。杨素得这个重病放到今天实际上也就是一些普通的这个老年病，但是呢，隋炀帝一听杨素病了，哎呦可来劲了，派出一波一波的使臣太监御医玩了命去看望杨素。杨素也是人惊一个，一看这个皇帝这么惦记自己，这么关心自己，也知道隋炀帝杨广的潜台词呢，就是说哎，这老家伙你怎么还不死呢？所以说杨素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杨素呢最后咬咬牙狠狠心，就拒绝一切有效的治疗，等于就活活把自己给病死了。所以说杨玄感就认为他自己的父亲杨素呢就是被隋炀帝杨广杀的。如果以杨素的死作为隔断的话，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也就算了。而且杨素死后呢，这隋炀帝也不愿意对他家人再怎么样，也毕竟对自己有莫大之功嘛，而且又病死了，为了表示自己做皇帝的宽仁，这隋炀帝呢就开始给这个杨素进行了风光大葬，而且呢封杨素的儿子这个杨玄感为礼部尚书，又让他袭封楚国公的这个爵位。按理说呢对杨家还算不错，但是过后不久，有一天隋炀帝又不知道赚了哪根筋了，和他的近臣宴饮之际，忽然想起了杨素，就恶狠狠地说，使素不死终当遗族。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杨素这老家伙如果活着的话，我肯定把他们全部家族都要杀光。你皇帝说这样的话，肯定很快就要传到杨玄感的耳朵里，这哪了得？你说皇帝天天见了自己还说自己是个人才，结果在家里为自己家族准备这么多大棺材，这杨玄感肯定心里就不踏实了，就成天生活在恐惧当中。结果呢，这杨玄感就玩了命就想造反了，但时机一直不对，一直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引起天下这个沸腾，民怨沸腾，引起天下骚动。当时杨玄感他自己又率领兵马呢，在黎阳这个地方，在那里督运粮草，手下有兵有粮，于是呢，他就开始造反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杨玄感突然起兵反隋，等于是在隋炀帝的背后放了一支冷箭。因此隋炀帝才会放弃唾手可得的辽东城，火速后撤。但是真正让隋炀帝感到惧怕的并不是杨玄感，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百家讲坛栏。
杨玄感这个人，从他本人的能力来讲，这个人就类似是一个项羽那样的武将，非常勇敢，但他的智谋啊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正好填补了他这个空白，是谁呢？就是隋朝的高级贵族，就蒲山公李密。李密这个人啊，在隋朝是大有来头， 你甭看他只是个普山公，但是说起他的上几辈来，那就大名鼎鼎。我们大伙都知道，在南北朝有个北朝，北朝这边呢有北周，北周那个时候有八柱国，八柱国就是最顶级的八位大臣，其中李密的曾祖李泌就是八柱国之一。我这儿说，大伙可能还没印象，我再给大伙讲其他几个人。唐太宗的曾祖李虎，当时也是八柱国之一。隋炀帝的外祖父独孤信，当时也是八柱国之一。而隋炀帝自己的他的祖父杨忠呢，当时不过是八柱国下面那个层级十二将军中的一个将军。由此就可见，李密他们家在北朝，在隋，他们家这个家世有多显赫。那这样的一个人给杨玄感当谋士，那等于就是说如虎添翼。其实李密在隋朝啊，他年轻时代也曾经为隋朝效过力。他干嘛呢？因为他是贵族身份，他青少年时代呢曾经被派在隋朝的宫廷当过侍卫。当时呢肯定还是这个隋文帝做皇帝，那隋炀帝当时已经是太子了。但在李密值班的时候呢，这太子这个杨广就进来了。入得宫廷之后呢，别的禁卫军一看见太子了，看见未来的皇帝，看见储君，肯定都非常惶恐，肯定在那下跪着低头不敢看。唯独这个李密，大模大样，他仰头看着这个隋炀帝。当时隋炀帝就很不高兴，而且史书上记载这李密长成什么样呢？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嚯，这大眼溜睛的在那闪闪烁烁的看着个隋炀帝，瞅隋炀帝，隋炀帝心中就特别不爽。因此回宫之后，他就把当时那大臣宇文述叫过来了，自己非常宠信的一个大臣，就回去跟他说，就说那个童子，那个是青少年，这个叫什么名字？宇文述说叫李密啊，也是这个魏公啊，也是咱隋朝的功臣啊。隋炀帝就说，这个人咱不用，看他那样的不像好人，那个脸孔黑黑的小个子，沾世非常，他看人那个样子不像一般人，我觉得这个人啊面有反相，以后你就不让他来入宫值班了。那宇文述呢也是个人精，他也没有说转天就对李密呵斥，你不用来了，这个太子不喜欢你。他你想知道李密家里也是这个高级贵族出身，他就能骗李密，他说您看这个李密，你玄随你学问又这么大，你应该好好读书，怎么能心甘情愿的在宫廷中当一个侍卫呢？你以后的出息会更大，还是赶紧回家读书吧。李密一听呢也有道理，因此呢也就回家读书去了。而且李密回去之后呢，慢慢的也知道隋炀帝杨广对自己这种不好的印象，所以说呢，自从他回家之后，他和隋朝的这种君臣的恩德、君臣的情谊呢也就断绝了。
李密辞去了宫廷侍卫的职务后，正好乐得其所，过上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快乐生活。那么李密后来又是怎么成为杨玄感的谋主呢？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成语故事，牛角挂书。
牛角挂书这个成语呢还被画在好多瓷器啊、屏风啊、什么小儿书上头，一小孩儿骑着一个牛，牛角上挂着一堆那个书，好像读书特勤奋。有许多人呢可能不知道那小孩是谁，这谁呢？就是李密。实际上呢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讲李密在青少年时代特别用功，他骑在这个牛背之上呢，牛走着吃草，边走这李密边读书。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呢，他被谁看见了？被当朝宰相杨素。这个杨素啊，当时是个非常有名的大臣，是隋文帝手下的。当时他以凌灭公卿而出名，那些公卿大臣啊，他都不放在眼中啊，见谁他都数落谁，见谁他都侮辱谁。他一看这个小孩这么有志气，骑着牛，牛角上挂着这个好多本书，然后呢，他就引起杨素的好奇心了，把这小孩叫过来。这小孩李密啊，一听对面的下轿的这个人是堂堂的当朝宰相杨素，李密对他也很尊敬，然后呢就过来行礼。杨素就问 这少年人，你读的什么书啊？李密就说，哎，我读的《汉书》，读的是这个项羽传。这个杨素特高兴，然后呢他就降贵于尊，放下宰相那个架子，来和李密呢面对面的交谈。交谈过后呢，杨素对李密这个小孩佩服的不得了，回到家中就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兄弟几个就说，李密为人啊，以后肯定有出息，他的才能啊，远远在你们几个兄弟之上，而且李密家族也显赫，你们一定日后要和他多多来往。杨玄感啊，这个兄弟几个人啊，就把父亲杨素这个话就记下了，因此呢，日后和李密就相交甚厚。日后杨玄感造反呢，他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李密当做自己的谋主，当做自己的高级参谋人员，当成自己的参谋长了。当时李密就给杨玄感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什么呢？上策他就劝杨玄感啊，急速行军，马上攻占这个蓟地，蓟地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然后呢隔断临榆关，临榆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这是上策。中策呢，那就是马上西出长安，占领关中，凭险拒敌，这样一来呢可保万全，退可守进可攻，这是中策。下策呢就是就近逐变，那就是进攻洛阳，但是坚城之下胜负难料。我们从刚才李密的上中下三策，我们就可以想到，一分析就可以知道李密这个上策这招有多毒。李密这个上策如果成型的话，杨玄感率领大军即时即刻的进入到蓟地，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占领这个临榆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如此一来，我们大伙儿想一想，隋朝发生内乱，隋军肯定会后撤，隋军一后撤，高句丽的兵士肯定是尾随来追杀，后有高句丽的追兵，前面的隋军的退路，这个临榆关这个山海关又被截断，旬日之间，你想这上百万的隋朝大军粮草毕尽，士兵打仗如果没有粮草，一饿肚子，最后到了这种情况下，结果只有一个，肯定隋炀帝的命是保不住的。正是因为如此，隋炀帝才这么心急火燎的，才这么玩了命的率领军队往回撤。当时你想，辽东城都马上唾手可得了，就是不敢要了，就是马上玩了命撒丫子往回跑。就是因为隋炀帝和他本身周围，他也有高级顾问班子，整个的隋朝的宫廷的所有的最高级的大臣武将都跟着他，大伙儿都能料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李密的这个上策是太厉害了。这样一来呢，隋炀帝才玩了命的下令隋军溃逃式的后撤，往国内反奔。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李密的计策让远在辽东战场的隋炀帝直冒冷汗，但是杨玄感却不以为然，难道他还有更高明的进攻策略？杨玄感最终会如何实施他的作战计划呢？而他的这个计划对大头兵秦琼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梅异化英雄·隋唐英雄志·乱世机缘》。
杨玄感这个人呢，他智谋啊比较浅短，他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把李密的下策呢啊当成了上策。他就率军进攻洛阳。说句实话，杨玄感进攻洛阳的这个计策呀，不能说不正确，因为跟随隋炀帝啊征伐高句丽，所有高级贵族这些大臣武将他们的家属基本上都在洛阳。如果杨玄感占领了洛阳，等于就把所有大臣的家属当做了人质，那隋炀帝一下就孤立了。再者说，杨玄感凭着一种武将思维，他就想，你想自己距离洛阳这么近都不攻的话，天下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厉害？所以杨玄感他才下令进攻洛阳。按理说杨玄感这个人啊，本身是非常英勇，有项羽之勇，而且他打仗的时候啊，身先士卒，手执着一个大长矛啊，骑在马上啊，那绝对是冲锋陷阵在最前列。而且呢，他抚育士卒啊，非常有恩，对待士大夫呢又是非常好。 因此在他刚刚造反的时候呢，一下子得到了特多人的响应，军队一下就发展了10多万、20万人这样大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取。但是就是因为李密的那个上策他没有采纳，他进攻洛阳这个坚城啊，攻了几十天都没攻下来。后来呢，他又想采纳李密的中策，又想呢西出长安，结果在半道，在弘农那个地方，就今天河南灵宝一带，结果在那个地方又耽误了几天，他在那儿呢停住不走了。为什么呢？隋炀帝的一个堂弟蔡王杨志基在那儿守着，他就怕杨玄感这率领这个造反的军队急切的攻入关中，使得关中的这个隋军没有防备，因此呢他就故意站在城上大骂杨玄感，激怒杨玄感。由此呢杨玄感呢就稳下脚步来。杨玄感这个人呢他有勇无谋，被这个蔡王一激怒，他就在这儿停了，停下来连攻三天。你攻了三天，你攻下来就轰隆也行，也没攻下来。但是这三天宝贵时间一失去，杨玄感的失败他就已经就马上来临了。因此杨玄感和他的兄弟杨基善两个人呢落荒而逃。两个人到了一个荒地之后呢，战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了，杨玄感自知难逃一死，他就对自己的兄弟杨基善说，我不能被人生擒活捉，那肯定会受侮辱，你现在把我杀了算了。杨金善呢当时呢在这次情况下也没办法，抽出刀来就把他哥哥砍死了。砍死之后呢，杨金善也要自杀，但是刺的呢不深，结果隋军的追军就赶上了，就把这杨金善呢和这个杨玄感的尸首呢一起抓起来，之后把杨金善抓起来，包括杨玄感的尸首一起送给隋炀帝了。那么杨金善呢此时呢确实不如他哥哥这种勇烈，你说你被别人生擒活捉了，已经受了重伤了，你就自求一死不行吗？不，他还求隋炀帝，他说你看我手杀逆贼啊，我把我哥哥杀了，他是造反的头号逆犯啊，再怎么样您能免我一死吧，给我们老杨家留个后啊。这他这一说，这隋炀帝也都气乐了，造反这种事儿自古华山一条路，要不就是天堂你当皇帝，要不就地狱你三宗九族就被杀，哪还有中间地带啊？你把你哥哥杀了我就能饶恕你，可能吗？因此呢也把杨居善给虐杀了。但是呢隋炀帝余怒未消，隋炀帝深恨这个杨氏兄弟，你说杨玄感死了那都不放过他，结果呢把他尸体烧成灰烬，然后把杨玄感的首级呢就插在长矛之上到处示众，全国各地到处巡游，就给大伙看一看，这就是造反的下场。因此呢作为隋朝的这个军士，作为这个隋军中的一员，我们的主人公秦琼秦叔宝跟着皇帝一块玩命的往回撤。但是秦琼秦叔宝看到杨玄感的时候，这杨玄感已经不是个活人了，而是杨玄感的首级是被插在高高的旗杆之上到处巡视的首级了。秦琼秦叔宝在路上不仅看到了杨玄感的首级，他还看到了一些囚犯，看到了一些活人，这些人有几十号人在路上被压在这囚车当中。这囚车呢现在电影电视剧基本上表现的差不多，就大木轮子，然后这个大木框子，然后上面有枷锁，这个里面站着一些人，为首一位呢就是一位身材矮小面孔黝黑这样的一个人，蓬头垢面，这个人就是杨玄感的谋首，就是他的最高的参谋，就是那位蒲山公李密了。李密这个时候虽然是囚犯蓬头垢面，但是他二毛子烁烁放光，而且呢从他的神情来讲非常坚毅。那秦琼呢他在这儿作为隋朝的官军，他呢也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个李密。但冥冥之中呢，这个秦琼秦叔宝呢，当时他作为一个隋朝的官军，他就感觉到自己能和这位李密有某种关联。至于那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日后会讲到这个。我们转回头接着说，杨玄感确实是被镇压下去了，他所造成这个隋朝的巨大的政治伤口呢，暂时算是愈合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虽然杨玄感的叛乱被平定了，但是由于隋炀帝的统治暴虐无道，他三征高句丽，致使徭役沉重，民怨鼎沸，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杨玄感的这次叛乱就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战，一时间各地反隋武装风起云涌，而此时秦权的个人命运也只能被这大时代的洪流无情地裹挟着。杨玄感叛乱时，隋炀帝撤军回旧，秦琼想在辽东城大显身手、扬名立万的梦想彻底破灭。如今杨玄感叛乱被平定了，秦琼的个人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敬请关注《梅异化英雄·隋唐英雄志·乱世机缘》。
我们的秦琼亲书王呢，也跟随着隋朝征伐高句丽的大军呢，回到了中原地带。然后呢，他被派到了什么地儿？被派回他自己的老家山东。然后呢，派到了隋朝另一位特别有名的大将张须陀手下当兵。张须陀这个人是个名将，好将手下必定得有好兵啊，所以秦琼就被派到了他的手下。张须陀这个人啊，根据史书上记载，他是弘农人，就是现在河南的灵宝人。他这个人史书有六个字形容他，性刚烈，有勇略，因此他的军事经验非常丰富。不仅军事经验丰富，而且张须陀这个人还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他当时是齐郡的郡守，当时齐郡这一带啊就发生灾荒，张须陀呢就敢于把粮仓打开，赈济灾民。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人就觉得奇怪，这个有什么可说的？老百姓没粮食，你放点粮食出来给老百姓吃，那有什么了不起？你应该做的。完全不是，在隋朝擅自开粮仓放粮，那绝对是要杀头的，宗族都会被受牵连的。因此就可见张须陀这个人的个人的品质呢，还是非常高尚的。相对隋朝那些贪官污吏来讲，那张须陀这个人，那绝对是个爱民如子的品质高尚这样一个隋朝的官员。而且呢，他为了维护这个朝代这个社会的纲常和秩序，他呢肯定要是勇于保卫自己大隋朝的。所以说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呢，我们如果站在一个正确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无可厚非。那么张须陀立了这么多功，击灭了几十万的山东河北地区的这个农民军，他呢也受到隋炀帝的奖赏。隋炀帝当时就任命他为什么呢？任命他为河南道十二郡处置大使。河南道我们大伙儿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河南道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不是。隋朝时期的河南道包括今天河南和山东两个省的全省，甚至还包括河北、山西、江苏、安徽这四省的一部分地区。所以当时的河南道十二郡相当大。张须陀的他的权力处置大使，他有升官员的权利，有罚官员的权利，还有处置盗贼的这样的权利，他可以发兵。因此呢，他的当时的权势啊，相当于后世所称的一些钦差大臣。那么我们这位秦琼秦叔宝呢，就被派到了这位张须陀手下，就开始了他勇敢人生的这个传奇人生的开始了。在历史当中呢，我们秦琼秦叔宝正是在这位张须陀手下才开始逐渐显露出他刚毅的英俊的面容了。那秦琼秦叔宝跟随这个张须陀的开始，他开始也是普通一兵啊，开始和谁打仗露脸呢？开始和卢明岳部，就有个叫卢明岳的这样的一个农民军的首领，开始和他打，秦琼才打出名堂来。卢明岳是个什么人呢？卢明岳是涿郡人，就是今天北京地区这样人。他呢也是个英雄，是个好汉。在隋末四海鼎沸之际，这卢明岳就拉起一杆子队伍，一下一年多的时间就能发展到十多万人，就开始转掠各地，然后转掠从这个北京地区在河北这地方转悠，最后就转悠到了驻阿这个地方。驻阿呢就是今天山东的禹城。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 你张须陀一看这个卢明月部到自己的地盘来啊，因此他就率领着秦琼、秦叔宝啊这些人就出来迎敌了。这张须陀手下有多少人呢？有20000多人。我们大伙儿想，张须陀20000多人，卢明月部呢有12-13万人，对比呢还是非常悬殊的。而且呢，卢明月这10多万部队啊，有好多是隋朝的正规军、前官军，跟秦琼一样这些人，还有好多义夫。这些官军和义夫啊，就是为了怕去辽东啊，征伐高句丽啊，怕冤死在那里，怕枉死在那里，半途啊逃跑了许多。根据隋朝的法律，逃兵啊肯定是要被杀头的，因此这些逃兵和义夫逃出来之后去哪儿？就参加了这个卢明月这样的农民军了。因此从战斗经验来讲，这些人是一丁点都不差。那么反观张须陀手下这20000人，其中1/3都是新募军，就新进征来的这个善良啊、体格健硕这些农家子弟，反而他们不会打仗。所以说两军相抗啊，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便宜可占，你打我，我打你，就各有输赢。各有输赢之后呢，等于他们之间就相持在这个地方。相持在哪里呢？就相持在潍水，就今天的潍坊附近。这一相持，张须陀官军这个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呢？人家卢明月部一路转脸，粮草丰厚，财宝无数，而且马匹马军就有3-4万，他们人家不缺吃不缺穿啊。但是你张须陀虽然是官军，他是正规官军啊，他张须陀本人又是爱民如子，军纪严明，你不能随便抢粮食啊。你跟人家相持不几天，你的粮食就吃完了，而且最后就到达了五米下锅帐的一个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相持张须陀肯定就吃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观众、一般的这个读者肯定马上就会想到，替张须陀想到，那肯定咱就跑吧，打不了人家咱就跑吧。但是我告诉大伙儿，还不能跑，跑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张须陀啊，他只有1/10的这样的马军，2-3千匹马，人家卢明月部啊，马军就有3-4万人。你这个步兵这么多，18000这个步兵，2000这个骑兵。你个步兵对马兵，这个最大的劣势在哪儿呢？就是打赢了你追不上人家，打输了你又跑不掉。因此说他不敢跑，他只要一跑，你本身就缺粮了1-2天，战斗力又不行，又是仓皇逃窜之际，被人后头一追，追上之后全歼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须陀也绝对犯了难了。因此呢，一天这个晚上，他就把这些军士军将召集过来，大伙儿商议对策。张须陀呢也很纠结，也很郁闷，就跟大伙儿说，你看我们到了这种地步，已经相持到这样的境地，军粮又没了，我们只能撤退呢才可能有活路。这士兵一听他这样说呢，好多人当中呢也很愤懑。确实呢，隋朝啊，隋炀帝是太无道了，这些官军如果不看张须陀是个好官的话，很多人也不愿意跟他当兵。现在跟你当了兵了，结果遇见敌手又这么强，人家粮食又这么多，你现在还找我们商量，商量个什么呢？张须陀一看卖个关子不管用，就接着说，我们跑跑不了，但是呢，如果出险招出奇迹呢，有可能跑出去。张须陀说完之后，就观看那士兵这个反应，这些军将士兵啊，个个耷拉着脑袋都不愿意理他。你说本来要是玩命撒丫子跑的话，有可能呢九死一生吧，还能捡下去一些性命。你说你这样要出奇招出险招，饿着肚子，那简直就是送死，把我们往黄泉路上赶。因此呢，所有的军士还是沉默，都没有搭理这张须陀。这张须陀也急了，他只得翻出自己这个底牌来了，他就告诉这些人，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先率领部队后撤，同时呢派遣一股人马或者两股人马呢埋伏在芦苇荡中，我们只要这一跑， 贼军肯定会马上的倾力而追。在这个时候，半路埋伏的那些人回去端他们的老营，端他们的营盘，因为那地方有粮食，有他们的金银财宝，贼军才有可能呢放过我们，我们这部军队呢才有可能安全撤退。他说完了这句话呢，也没人搭声。为什么呢？谁愿意当这个炮灰啊？你想啊，率领这一两千人马半路埋伏，人家人又这么多，那等于是你跑了我们怎么办？也怎么没人出来？张旭铎这阵特别特别的着急，确实是急得眼泪都差点出来，跺脚在那儿垂心大叹，哎呀，如此奇迹，谁为我行之，谁为我行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我们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位义薄云天，这位救人于水火，这位大英雄，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站出来了。一般大英雄都会在关键时刻把握住历史的机会。秦琼当时只是普通一兵，他出列说的那个字数也不多，说的语句呢也很平淡，就跟人说，张将军，我愿意带兵前往。听秦琼这么一说，张旭铎当时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想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出来这样的一个人，一下子等于是就把自己给救了。张旭铎定睛瞧看呢，他确实也认识秦琼、秦叔宝嘛，人高马大，小伙子相貌英俊，而且一直有勇悍之声，但是也从前没怎么试过。哎，这阵他站出来了。当时的秦琼呢，只是大兵一名，没有任何官职。但是张旭铎非常有识人之见，马上就说，我给你一千人马，你给我埋伏在芦苇荡中，我们这些人所有的人的性命就全靠你了，全靠你和你手下的这些人了。秦琼呢得命。就在秦琼答应完了之后，此时此刻此地忽然又站出一个少年人来。这少年人呢眉目如画，身材不高，也是一位玉面郎君。这个少年人他说话的声音还没有脱掉稚气，他就说，我愿意和秦琼、秦叔宝一道去芦苇荡埋伏，来帮助将军您破贼。那么这位少年将军到底是谁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在秦琼主动请缨去偷袭卢明月大营之后，又有一位少年郎也愿前往，那么这个少年是谁？秦琼当时19岁，而这个少年只有15岁，他们俩将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又危险的掩护任务？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隋唐英雄志》第3集《大兵小将》。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科教频道。沙尘暴，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沙尘暴活跃区河西走廊。1993年55黑风暴是当地难忘的记忆，沙尘暴源头之一民勤，民众生活处处留着尘暴印记。一次沙尘暴源头探寻之旅，见证了人类抵御天灾的不懈努力。周日13点50分，敬请关注《绿色空间》，行走沙尘暴园区。一真一幻的湖泊美景，哺育着世代淳朴的民族。
我是莫松人，世代居住在泸沽湖旁。
千百年的古朴习俗，守护着中国最纯净的淡水湖。
基本上就保持了它的原始的那种水的状态。
科学的智慧揭开湖水的秘密，地理的眼光探寻泸沽湖的瑰丽。周日19点10分，敬请关注《地理中国》。